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《美景惊魂》。这一天，大明、老侯和刘刚三人在井下作业面上采煤。由于贪图进度，三个人等别的工人下班了之后，他们又多干了半个小时，这才收工。三个人沿着坡道往井上走，眼看着就要到坑道口了。可是谁知道，走在最后面的刘刚突然一拍脑袋说：“
哎呦，不好了！”我的水壶忘拿了，大明，你帮我去拿一拿。
哦，好嘞。
走在刘刚后面的大明应了一声，转身就走。他刚刚抬腿啊，就听见哎呦的一声，原来走在前面的老侯从坡道上滚了下来。大明赶紧上前去把老侯扶起来。然而就在此时，只听轰隆的一声巨响，大明和老侯回头一看，原来坑道口那块巴掌大的光亮已经不见了，碎煤块稀里哗啦地落了下来，腾起的煤尘呛得大明和老侯都睁不开眼睛。
糟了，他疯了，他疯了！
大明惊叫起来。老侯倒地年长一些，此时他比大明镇定许多，他让大明先把头上的矿灯关掉，以节省电源，然后又给大明和自己分别找了一块凹陷处的坑壁站好，以防大煤块掉下来砸中自己。说起来，大明认识老侯和刘刚的时间也并不长。一个月之前呢，大明在火车站与老侯相识，两人都是进城来打工的。可是啊，在城里转悠了两天，却一份工作也没找着。到了后来，老侯提议去他表弟刘刚打工的煤矿去谋个苦力，大侯想着想着也便跟着去了。挖煤这活啊，是又脏又累又危险，而且啊，这是一家私人的小煤矿，管理混乱，人员混杂。在如此的环境之下，老侯对大明却是很照顾，再加上刘刚，三人处的情同手足。可是没想到才一个来月，却偏偏碰上这号子倒霉事儿。就这样，大约过了半个小时，大明感到头晕眼花，胸口也堵得慌。他见坑道顶上已经不再掉下煤块了，就在附近找啊找。终于啊，他找到一个风道口，于是他把脸贴了上去。可这奇怪的是，这风道口却一丝风也没有。随后又找到一个风道口，但是仍然是一丝风也没有。
哎，别费劲了，这风啊都被堵死了。
黑暗中传来老侯绝望的声音。大侯心里一沉，如果风道口全被堵死的话，不出半天他们将会被活活的憋死啊。一阵恐惧感突然袭来，大明也紧张到了极点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坑道那头好像有什么动静，大明惊叫起来：“刘刚，刘刚！侯哥，一定是刘刚带人来救咱们了吧？是吗？”他急忙扭亮了头上的矿灯，然而他却惊讶地发现，眼前居然闪烁着十几双绿豆大小的幽光。
是老鼠！
老侯惊叫了一声。大明在这个时候也看清楚了，那幽光的来源正是老鼠的眼睛。
快打死他们，不然等我们动不了了，他们会来吃我们的肉的。
快快快！
老侯咬牙切齿地说。大明于是就哆嗦着捡起脚边的煤块朝老鼠扔了过去。可是没想到这些家伙比鬼还机灵，嗖的一下就逃开散去了。这老鼠没打死，大明却明显感觉到自己更加头重脚轻起来。他闭上了眼睛，把身子靠在了井壁上，可是他刚刚想休息一会儿，却被老侯狠狠地推了一把，险些跌倒在地上。
大明，你可千万不能睡啊，睡着了你就没命了。
老侯显然比大明有经验许多，他对大明说：
哎，走，咱们到作业面上去，那儿宽敞，打起仗来对咱们也有利一些。
打仗？和谁打仗啊？
大明话一出口，便立即想到刚才那十几只老鼠。
行，老猴哥，我听你的。
说着，他就跟着老猴一步一步地往作业面上走。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坑道那边仍然没有任何的动静，而坑道里头的空气却是越来越稀薄了。加上饥饿和寒冷，大明和老猴时时刻刻都在感觉到自己被死亡威胁着。而正在这个时候，他们的嫩友，也就是那十几只老鼠，居然趁着黑暗又一次向他们发起了进攻。老猴对大明说，
咱们必须得主动出击啊，不然等体力耗尽了，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。
点了点头，他和老猴同时打开了头上的矿灯，一人拿起一把留在作业面上干活用的铁铲，两人立刻冲了上去，朝那些老鼠就是一顿的猛拍。过了很长时间，那些老鼠有一半都被打趴在地上不会动了。
突然，大明发现鼠群中有一只特别大的老鼠正在不远处吱吱地叫着，他挑衅似的瞪着他。
大明气坏了，他提起平铲就追了上去，而那老鼠就惊叫着窜上了直陡的坑壁上。大明瞅准机会，猛地一挥平铲，一下劈了过去，铁铲碰到了坑壁，正的煤石块哗啦啦的直掉下来。
打死了，打死了，这么大，说不定这是只领头的吧。
大明朝老猴喊了一声，
老猴闻言便赶了过来。可是奇怪啊，借着头上的矿灯的光亮，两人找了半天都没见着这大老鼠的影子，这家伙跑哪儿去了？
而就在这个时候啊，老猴忽然发现刚才大明用铲头劈下的地方竟然有一条手指宽的缝隙，那里面悠悠透过来一阵凉风。
怪物啊，大明，这儿可能有出口啊。
老猴激动的声音都有些发颤了。于是啊，两人交替着拿着平铲就挖了起来。果然，两人挖出了一个脸盆大小的洞，一阵带着潮味的新鲜空气扑了进来。原来啊，这是别的煤矿打过来的岔洞，无意之间却被大明给打通了。俩人先后钻出洞去，进入了另外一条坑道，从那里又钻出了坑道口。就这么磕磕绊绊、跌跌撞撞的，两人才终于又看到了外面的世界。这里离矿上并不算远，两人休息了一会儿，大明说要回去了，可是老猴却拦住了他。老猴说呀，再怎么样也不愿意去冒险干那种工作了。他拉着大明来到了附近的一个小镇上，两人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了下来，然后又给刘刚打了一个电话，让他到镇上来见面。天刚擦黑，刘刚就风风火火地赶了来，三人一见面自然是激动感慨不已呀。刘刚一边咬牙切齿地大骂老板毫无人性，见死不救，一边从包里拿出一只烧鸡和一包花生米以及一瓶白酒。他说呀，
咱们大难不死啊，必有后福啊，今晚咱们哥仨庆祝一下，好好喝一杯。
三个人在小桌边坐定，突然老侯长叹一声呐，
哎，我说老弟啊，你表哥我长这么大还没尝过女人的滋味呢。
哎，这一次死里逃生啊，我也想开了。今天晚上啊，你陪我找回女人去。
刘刚听了不禁皱起他眉头。
那可不成，你不怕得病吗？
我不管了，我这命是捡回来的，还在乎多丢一回？
老侯涨红着脸瓮声瓮气地说。刘刚听完也转过头问大明，
哎，大明，要不你也去试试？
我不去，我不。
大明连连摆手，
老侯想去我可不管，可这事儿我可没想过。
这刘刚一听啊，就笑出了声来。
哼，也好，人各有志嘛，大明兄弟你不想去就算了。你就自个儿先吃着菜喝着酒，我和老侯办完事儿就回来。
说完他就陪着老侯走了。这两人走了之后啊，大明就打开酒瓶正要喝酒，
忽然他发现自己的屋子里好像有什么动静。
他回头一看，他发现一只大老鼠正在直勾勾地盯着自己。
大明立刻想了起来，这只老鼠好像就是坑道里救自己命的那只。他不禁对这只家伙产生了好感，于是啊，他就伸手撕下了一块烧鸡扔到了他的面前。
那老鼠仿佛知道这人没有意思要害他，胆子还真大，就大模大样地凑上去嗅了嗅，然后张开嘴就吃了起来。
大明见状又抓了一把花生米丢了过去，那家伙也不客气，一边吃一边还吱吱地叫出来。过了一会儿，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又钻出一大两小的三只老鼠，
大明这才算明白了，看来这感情是一家子呀，听到大老鼠在召唤，一起来享受美味了。
这大明越看呀，越觉得有意思，忽然他见到那只大老鼠痛苦地叫了几声，然后一阵战栗，竟然趴在地上不动了。紧接着另外三只老鼠也先后倒在了地上，他们的耳孔鼻孔全都流着血。
大明看到此情此景，不由得惊出了一身的冷汗。半夜时分，只见两个黑影溜回了房间里。
哎，兄弟啊，你说这小子死了没啊？
听着说话的声音好像是老侯。
哼，没问题，我在酒菜里足足放了三杯毒药。
哼，这另外一个声音自然是刘刚了。
哎，我说你从姚主那儿到底讹了多少钱呢？
6万块啊，侯哥，你那三万我给你留着的。
也好，哎，那姚主没起疑心吧？
哼，有疑心他也不敢声张啊，他无证经营，不给钱咱们就去闹去，他最怕就是这个。反正这也不是我们头一回了，大明这种冤鬼啊，骗到一个那就是一个。
我说刘刚啊，
那哥哥我呢？啊，你这回竟然连我都算计啊，要不是老鼠救命，我他妈早就见阎王去了。
不，哪敢哪敢。
刘刚说着就把刚才放在桌上的东西都收拾了，然后又恭恭敬敬地把老侯按在了桌边。
哎，
侯哥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。
他把带来的另外一根包打开了，从里面重新拿出了韭菜。
哼，这可是你平时最爱吃的吧，来兄弟，好好的敬哥哥一杯，算是啊赔罪了。
刘刚边说边替老侯斟了酒，然后把酒杯举了起来。老侯接过了杯子，一仰头就把酒喝进了肚子里，然后又心满意足地伸手接过刘刚递过来的三捆大钞票。他一张一张地数了起来，然而，
哼，各位，你猜到了吗？
当老侯钱还没数完，他的脸就痛苦地抽搐了起来。
刘刚，你。
他这一声没叫出声来，人就已经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。
刘刚得意地狞笑起来，
他用脚踢了踢死去的老侯，自言自语道：
兄弟啊，本来咱们合作的这么好，我是不想要你的命啊，可是谁让老板这么好，一给就给6万块。
给你一半我实在是舍不得呀。
也好，有大明那傻小子陪着你，黄泉路上你也不寂寞了吧。
他边说边把刚才给老侯的3万块钱又重新塞进了自己的皮包里。可是就在他开门准备走人的时候，他脸上得意洋洋的表情僵住了。站在房门外的是全副武装的警察，那些警察已经拦住了他的去路，而站在警察身后的正是双眼冒火的大明。
好了， 这就是我要为您讲述的美景惊魂的故事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